感谢主，在2026年开始，我们盼望能够一同摸着主他永远的心意，而且呢，我们愿意向主说随你调度，让他在我们身上有主权。他是陶人，他是窑匠，我们不过是泥土，但是他今天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制作，要成就他的旨意，在我们这些卑微又软弱又没有能力的，他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我们读罗马书到了第9章、10章和11章这三章呢，很多人讲说好像是罗马书整个一条线里面它的信息当中插进去这三章，那讲到以色列人啊，他们的蒙的恩典，好，还有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那同时呢也讲到说他的旨意今天要怎么样能够彰显出来。而在第9章我们就特别看到他要得着器皿，那这个器皿呢是能够彰显他荣耀的器皿，这是非常特别的。所以我们今天早间就一起来看今天神他要得着怎么样的器皿，他如何来得着这些器皿，能让他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9章的22节到24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所以这段里面我们看见神他有一个心意，他要得着器皿，那这个器皿呢是能够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而这些器皿是从哪里得呢？他是被神所召，他说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我想我们中午的时候大家也有分享哈，因为他特别就让我们认识到神有一个绝对的主权，那在他绝对的主权的里面，他要成全他的心意。那我们看到说今天他能够把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召我们，拣选我们，那我们今天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并不是因着有什么好的行为，又有什么好的品质哈，让神今天他能够看重我们，能够拣选我们。所以当我们读到第9章、10章、11章，我想讲到神绝对的主权，人里面有很多的疑问，所以呢在教会的历史上也产生了有不同的看法，那因着看法不同，我们也可以讲说他有不同的这个像主义一样哈，有一些人就非常的接受这样的一些的看法，有些人就接受另外一种的看法。那这些呢其实我们在神永远的旨意的里面，它并不是冲突的。你讲到说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他拣选了我们，在我们还没有知道所谓的善与恶，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你说神他怎么就拣选了呢？但是这个拣选是不是就今天好像已经命定了，有些人就是得救的，有些人就是不得救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的时候，的确有很多人他有不同的看法哈。那保罗也提出来人有不同的挑战，或者说对神有一些的质疑哈，为什么是这样呢？难道你有绝对的权柄，但是你还责备我们吗？但是他也很清楚的让我们能够知道，神有他绝对的主权。那他做了一个例子来讲到那个所谓绝对的主权，让我们知道说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所以今天陶人或者窑匠，他要把泥土制作成什么器皿，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他用这个例子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的主权。啊，但是呢他也让我们能够知道说，其实他的心意是要得着这些贵重的器皿， 是能够彰显他荣耀的器皿。好，所以我们一起先来看神的主权还有神的恩典。好，所以在第九章十三节他就讲到说，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然后呢，他讲到说，在不在乎人的行为，因为在他们在腹中的时候，其实神就已经有了一个拣选，所以不在于人的行为。但是你说不在于人的行为，因为呢，世人都犯了罪，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神看中了他来拯救，他说不在于行为，因为呢，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因着行为能让神能够来满足他公义的要求的。所以今天所有的我们看到，原来都是神的怜悯。他讲到说，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许我们觉得说，法老他说叫法老刚硬，好像原本法老是不刚硬的，然后呢神叫他刚硬。其实当我们再来看的时候，人的心其实都是刚硬的，都是刚硬的。法老他本来就是刚硬的，不是说他原本是不刚硬的，然后呢神叫他刚硬。人都是没有办法来行神的旨意的，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神有绝对的他的主权，让我们从一个迷失的、犯罪的、堕落的、不值的，今天他能够要来拯救我们。所以一面我们看到神有他绝对的主权，他的拣选，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也摸着了神的心。好，那他的心里面呢，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叫耶稣好叫他因着神的恩，他说为着人人尝了死味。我们在读第九章罗马书，好像在神拣选的里面是拣选了一般人，那另外一般人呢是没有被拣选的。可是在他的心意的里面，主耶稣他完成的救赎的工作，他是为着人人尝了死味。就每一个罪人，今天主呢他在十字架上他是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为着人人尝了死味。然后我们看到在彼得后书他讲到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他说其实不是单言，他说乃是宽容你们。下面讲到说什么呀，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有没有看到其实神的心是要人人都能够得救的，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万人都来得救，他是为着人人尝了死味，救恩是为着每一个人的。但是在这里那我们就说，但是呢，但是神绝对的主权的里面，他是怎么预定哪一些人你就是得救的，哪一些人你就是没有得救的，哪一些是被拣选的，哪一些是没有被拣选的。所以我们上次在，我相信大家在交通中也有讲到，比方说加尔文的主义呢，他讲到神绝对的主权，人的得救是在于神的拣选，在他绝对主权里面，他拣选你，那你就是被拣选的，神有主权嘛。但是另外呢，亚米念那他所提出来的主义讲到说，人有自由的意识，在人的自由的选择的里面决定你是不是蒙恩的，是不是得救的。你看见好像这两个不同的主义到今天也有产生了很多的争论，有一些人觉得是这样，有些人觉得是那样。但是当我们一起来看的时候，有没有冲突呢？其实神的心意是没有冲突的，因为神他超越了时间的限制，而我们今天人是在时间的范畴的里面，所以在这两个不同的层次当中呢，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或者说这样的争论。那当我们讲到福音，神是愿意万人都得救的，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 他是为着人人尝了死味。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经节让我们认识到说，凡口渴的你们可以来喝，凡愿意的到主这里来，凡愿意相信的。所以到了十章的时候，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他说就必得救。然后讲到说，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所以你讲到凡，就是说那今天只要你愿意，你相信，你接受，你求告主的名，哎，你就必得救啊。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讲到说当人面对救恩之门，我们传福音呼召，每一次传福音我们最后会呼召哈，有没有人愿意相信的？我相信在这个时刻呢，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亚米念主义的，我们都接受这样的主义，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里呼召，对不对？我们在呼召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说你愿不愿意相信，你相信你就能够得着，要不然我们这个福音不知道怎么传哈。今天我传福音，我知道在于人里面呢，今天现在你只要把心打开，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神的救恩会临到你的身上啊。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主他为人人尝了死味，他为所有的罪人付了代价。但是今天这个救恩要临到你的身上，必须你有一个主动的在自由意志的里面做一个拣选，说我愿意相信。哇，这个都是你在那个看看的时候呢，说这不是亚米念所说的吗？人的得救在于人自由意志，人的拣选。哎，但是呢，我们不是停在这里哈，等到我们蒙恩了，得救了，你进了这个救恩的门，往回头一看呢、啊，哎呀，原来神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今天能够蒙恩得救，你说哇，这是神他绝对的主权，在创世以前他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这是神绝对的主权。所以在这个时刻呢，好像我们又变成了加尔文主义的他的看法，这两个没有冲突的。所以也许到了勇士我们会明白，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神让我们看见他在凡事上，一面他有绝对的主权，但是另外一面呢，他把自由意识给人，所以人有他的责任。所以从得救我们可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哈，但是下面神在我们身上他的心意远远超过只是蒙恩得救，从最终把我们拯救出来。罗马书里面我们也曾经交通过，一直让我们看到今天他要称我们为义，那称为义之后呢，下面一段就讲到他要我们成圣，成为圣洁，他要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然后呢还不停在这里，然后他要我们能够得着荣耀，能够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和他一同的有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九到第三十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他讲到预先所知道的，他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神有一个心意，他把这些人从世界中能够救赎，能够招出来，他要我们效法神儿子的模样，磨成他儿子的样式。也就是说，今天不是叫我们紧紧的得救，说我是神的儿女，我今天能够得蒙救赎，我今天能够恢复与神有很好的关系，这些都是很重要，但是呢这不是最终的目的。在这边我们就要认识到，他今天所招来的人， 他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我们一步一步看见蒙恩了，得救了，蒙召了，被拣选了。但是神今天呢，他要开始一个荣耀的工作，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拿荣耀的形象，他要改变我们，制作我们。那这个点，我相信弟兄姐妹，当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你看见一步一步，他非常的有逻辑，有次序的，能够带我们能够进入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然后所称为义的人呢，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一面看到说，是的，在于神他永远的旨意，不改变的旨意，在他绝对的主权，在主权的里面，今天他选召，他今天带领我们，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他荣耀的工作。我们认识到神的主权，我们也认识到神今天在我们身上他要做成的。前面一段我们看到说，神有一个心意啊，虽然他拣选好像不照着人的行为，但是他的心意呢，今天不是说拣选一批人然后呢他就弃绝另外一批人，反而你看到说神拣选这一批，他把一个传福音的使命和托付让我们能够来承受，今天叫我们把福音能够传出去。所以这个拣选，你说我今天蒙了拣选，但是我们现在一蒙拣选呢，哎，我有一个使命，我需要把这个福音这个恩典能够传出去，叫更多的人能够得着。你就看到神他的心意非常非常的奇妙，凡心里相信的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能够做神的儿女。但是呢，他在后面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如果我们单单的只是讲说神他绝对的主权，他拣选最后达成什么样的心意，完全都是神的主权，没有在人的身上有什么要求，有什么责任的话，那我们也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哦，今天神你既然要这样做，你要拣选谁，要得着谁，那你就得着谁，今天你要谁得荣耀，谁就得荣耀。哎，但是呢，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哈，你看见反反复复的，其实很清楚，人有他的责任，但是我们这个责任呢，相信是人的责任，你愿不愿意相信，还是你拒绝福音，这是人的责任。凡相信的，你能够蒙恩，你能够得救，啊，这是一个方面，一个层面。但是在下面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和主一同得着荣耀？刚刚讲到说，他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呢，又要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和主一同得荣耀，这是神的心意，是他永远的旨意。所以他的旨意是不是一定会完成呢？绝对会完成的，在他的主权的里面，他一定完成他永远的心意。但是他这边又讲到说，如果我们和他怎么样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像你在所有讲到主权那个绝对的权柄，突然之间呢，你又看到说如果，那这个如果好像就有了一个条件，那这个条件呢，是在于人，我们愿不愿意，在于人的拣选，在于我们今天就在生活的里面跟随主的路上。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在这个如果你就看到说，今天其实人是有他的责任的。从相信开始，凡我们 接待他的，凡接待他的，这是讲到说在这个条件的里面呢，就说你只要愿意接待他。所以我们就不能讲说神的拣选里面有一些人，不管你愿意接待不愿意接待，他已经定你不是蒙拣选的，你不管你怎么样你就不会蒙拣选。哎，但这圣经不是这样的，一面讲到他的绝对的主权，但另外一面呢，凡接待他的，也就是说你只要相信接待，相信其实就是接受主哈，你只要相信的，每一个愿意相信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蒙恩得救他的有条件，或讲到说所预备的范围是凡接待他的。这个跟神绝对主权的那个拣选看起来是有点不一样。那今天在于神的心意，他要做成他荣耀的工作，要我们和他一同得着荣耀，在他的拣选的里面，他的工作是必定要成就的。那但是呢，当我们读到说神的旨意是怎么成就的，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在拣选的里面，我们愿意和主站在一起，能够和他一同受苦，他说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你看到没有，讲到他绝对的主权，讲到凡，讲到如果，那这些呢就说到他有主权，但是人不是就没有责任，今天在人的身上我们是有责任的。但保罗他讲到神绝对的主权，刚刚讲说他举了一个很清楚的例子，那这个例子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窑匠跟泥土这个关系。窑匠要做什么，今天他不需要跟泥土来商量的，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九章十四节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人一听到神绝对的主权，他的拣选不在于行为，甚至还没有出生，善恶还没有分出来，神就做了拣选。所以你看到没有，人里面就会有很多的疑问，然后呢向神在那里说，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保罗在这边回答是说，断乎没有。他讲到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那我们知道窑匠他所代表的就是神，而这些泥土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些其实是不值的，我们曾经是怎么样犯罪远离神的失丧的人。那但是呢，我们看到虽然每一个人都是不配的，好像泥土一样，好像最不值钱的，但是在窑匠他的手里面，他有这个主权，能够做成一个做贵重的器皿，一个呢做成卑贱的器皿，让我们认识到说，哎呀，原来在神的手里面他有主权，但是前面让我们知道他的制作，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得着的是要得着能够盛装他荣耀的器皿，能够彰显他荣耀的器皿。因为我们就要认识到，当保罗他用这个例子哈，讲到说我们的神他是窑匠，而我们呢是泥土。所以泥土虽然是卑贱的，代表我们这些人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耀，但是在窑匠的手里面，今天他要来制作我们，要来改变我们。那一面窑匠有绝对的主权，他想要做这样的器皿，他想要做那样的器皿，今天不是人能够挑战神，或者我们讲到说好像跟神开圆桌会议，好，你为什么对我是这样，你把我做成这样，对他就是那样。一面你要知道说我们没有任何的地位啊，我们不过是泥土，好像你能够跟神来挑战他， 或者说你有什么不公平，神啊你实在是不公平。那一面我们真的是需要知道，或者是说你要完全的接受，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有绝对的主权。但是下面呢，我们也看到像耶利米书18章第4节哈，他说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窑匠我们看到很多啊，他们在做这些陶器啊或什么，从泥土然后放在一个转盘上或者一个转轮上，然后呢这个转轮呢就一直的转，然后呢窑匠呢他的手一直的扶着，然后呢照他的心意他来塑模，然后把这个器皿能够做出来。所以他在这边讲到说窑匠怎么怎样好看怎么样好他就怎样做。做坏了，那怎么会做坏了呢？那下面其实让我们能够知道说第6节，他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所以用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泥在窑匠的手中怎么样，他说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么样。这个转盘是一直在转的，它有代表着一个意义。其实我们今天在人生中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个转轮呢它的一部分。你今天可能遇到了高山或者是低谷，顺境或者是逆境，我们每一个遭遇，其实今天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这个转轮好像我们的时间是一直的过去，所经历的所遭遇的事情一件又一件，但是在这个转轮一直在进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如果你只是把泥放在上面，但是呢这有一个离心力，所以如果没有陶人的手在那里扶着它来塑造它，通常这个泥越来越散，就散了，整个就散掉了。所以你看到他这边讲到说在窑匠的手里面怎样，必须是在窑匠的手里面，今天我们在这个转轮当中才能够经历到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他要磨我们塑我们造我们，他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必须是在窑匠的手里面。但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蒙恩了，我得救了，好像我从捆绑中得着了自由，但是那一个自由我又不愿意在窑匠的手里面，在神的手中一切由他来掌管，或者说由他来制作。有些人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自由，这个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也会经历到，神啊你不要管我，我自己活得好好的，你不要来制作我，你不要来兴起各样的环境，虽然我知道你有永远的心意啊，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在窑匠的手里面。可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啊，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今天蒙福的路就是我们要愿意在窑匠的手中，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他说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所以那个比喻让我们知道说，哎，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讲到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有一个传道人他分享，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蛮年轻，他就蒙恩他就得救了，那但是蒙恩得救了以后呢，他想要经历或者说他就喜欢自由的生活，他不愿意让神来 魔造来塑造他，所以他说他自由了二十年，然后二十年之后他才醒悟过来，那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今天什么这样的情形，这个东西呢是做坏了呢？我想绝大部分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摇匠的手里面，我们不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当这个转轮在转的时候，当你人生遇到各样的事情，你知道那个离心力若没有摇匠的手把你扶持起，扶持着制作我们，让所有的事情呢变成益处，叫我们生命被改变。当你不在摇匠的手里面，这个转轮你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它所带来的那个影响是叫整个泥呢它是分散的，变成一团烂泥，是没有办法成型，没有办法被神使用的。随你调度主，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哈，其实是一个蒙福的路。我们说主啊，随你调度，我愿意在摇匠的手里面，我不过是一团泥，但是今天只要我愿意在摇匠的手里面，他会来扶持我们。当那个转轮一直在转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你看到说，我需要有这一个陶人，这个摇匠，他的手在那里扶持着我们，否则我们就会散掉，我们就不过是一团烂泥。今天在摇匠的手里面，他说你怎样在摇匠的手中，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今天我们需要把自己交给主，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在摇匠的手中，在我们神的手里面，让他来制作，让他来改变我们。弟兄姐妹，所有的环境，我们的遭遇，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他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发现说，曾经我也不愿意好像在神的手里面，但是呢蒙恩了，看见了，你发现说在神的手里面是最蒙福的。在一切的事上，我们相信他有主权，而他扶持着我们，他在他的手扶持的里面呢，他是一面在制作我们，照着他的美意，他来成全每一个器皿。而器皿最重要，他要能够盛装神的荣耀。我们很难想象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这位荣耀的神，他今天竟然他要得着好许许多多，让我们这些原本不过是泥土的，今天成为一个器皿，能够来盛装他自己的荣耀。当我们看到这些做成的器皿，它就是一个瓦器哈。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十一节，他讲到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说，成为圣洁，你就能够合乎主用，他说就能够行各样的善事。就是在这里好像又有了所谓的条件，在神的主权的底下呢，但是呢人若自洁，他有一个条件的，就我们愿不愿意脱离卑贱的事情，我们愿不愿意成为圣洁。那成为圣洁，今天神就能够在我们的身上，他能够彰显他自己的荣耀。那所有的这一切，当我们在看圣经，让我们知道不是在于我们天然的生命有多么的好，不是在于我们定义我们的奔跑，而是在于今天我们所做的决定。那一个决定呢，是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是让他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大。 所以在罗马书我们也曾经交通过，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蒙恩典啊，他们有诸约，他们有律法，他们蒙了很多的恩典，有应许。但是呢，当这些犹太人他们想要靠着自己来成全的时候，一下子就堕落了。神的儿女也是一样，蒙恩了，得救了，明明是白白的恩典，但是一旦我们落到想要靠着自己来成就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哦，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们越早发现，你就越早放弃我们自己的努力。但是不是说我们就没有责任了，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要时刻拣选基督，只有他是我们的生命。我不是靠着肉身来成全，我们乃是要接受这位窑匠，这位陶人，他的主权在我们的身上，让他来改变我们，来制作我们。所以当我们读到林后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有宝贝是在瓦器的里面，瓦器你就觉得说好像它是很不值钱的哈，是泥土的器皿。但是呢，今天有宝贝在瓦器的里面，这就是连到刚刚我们读到的圣经，神他要得着器皿。所以这个器皿呢，不一定就是外面多么的美丽，但是这个器皿的关键是什么？它是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而这个器皿今天他说是宝贝，宝贝今天讲到我们的主，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今天他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是宝贝在瓦器的里面。他说要显明着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手里面，是在窑匠的手里面，有没有一个时候我们能够自夸说，你看今天我是多么的美丽，神把我制作成，哇，真的是多么美丽的，能够让人家来展示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你真正是蒙恩的，我们只能伏在神的面前，哎呀，我是何等的不配不值。但是今天若是神他自己有一些从瓦器能够彰显出来，这个荣耀是要归给神的。有一些人他经过了很多年，他说我的脾气就是这样，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好像他不愿意被窑匠来改变。但是经过了很多年，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真正的改变，在于是不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交在窑匠的手里面，他能够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所以他绝对是能够改变我们的，但是这些改变，今天我们要看到那个重要的是讲到宝贝在瓦器的里，不是我的定义，我努力改变我那个老旧的自己，而是今天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只有一条路，我们完全降服在主的面前，随你调度，主随你调度，你是陶人，我是泥土，我们愿意让他来团我们，来做我们，来改变我们。在这个时候你就经历到，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愿意放下自己，而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我想这就是今天神儿女我们蒙恩蒙福的一条道路，把自己交托在窑匠的手中，知道他有完全的主权，而他的心意是美好的，他的旨意是叫我们能够得着荣耀的。而你真的看见神的心意以后，我们愿意把自己让在 窑匠的手里，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而我们在神的手中也怎样。今天神要制作，要改变我们，但是是为着他荣耀的心意，是叫我们能够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读到罗马书第九章，就发现哇，他这边告诉我们一个那么宝贵的一个信息，神要得着器皿，而这个器皿我们知道里面盛装宝贝，是宝贝在瓦器的里面，而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是要让神的荣耀经过瓦器能够彰显出来。我们就把感谢赞美要来归给我们的神。我们最后来读以赛亚书64章第8节，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我们都是他手的工作啊！今天这个做工的手，他要来扶持着我们，是陶人的手。我们今天愿不愿意把自己让在陶人的手中？我们看见你怎么样在陶人的手中，我们也应当把自己交在这位爱我们的主的手里面。他是陶人，我们是泥土，所以他要来制作我们，要来改变我们，必须第一步我们需要是在他的手里面，随他来调度，让他来制作，让他柔美的心意今天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讲到说要磨成神儿子的那一个形象，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唱一首诗歌，哦，我要像你，像你的甘甜，像你的针尖，在我们的中心能不能够刻他的形象。从年轻时候就喜欢唱，但是有时候你想说到底信主了多少年，有多少主的形象那个实际真的能够在我们身上显出来呢？我们都觉得惭愧，我们都觉得哇，时间过得那么快，一年一年就过去了。今天有多少你的工作真正的能够坐在我们的里面，你的制作，你永远的心意，我们不要到了有一天时间过去了，我们在那里懊悔没有得到那上好的福分。就觉得求主在今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恩主的手里，他有永远的旨意，他有绝对的主权，他爱我们，他为人人藏了死位，叫我们坚着信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蒙了拣选。而今天这个拣选是叫我们不单是被称为义，他召我们，他称我们为义，他要我们能够得着荣耀，他要我们今天能够和他的荣耀有份，他要我们今天能够让里面那个宝贝能够彰显出来，要显出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这一切我盼望说主的话继续在我们的里面，他来开启，他来吸引，他也来带领我们，因为他的主权带着他永远的心意，他要得着那些宝贵贵重的器皿，要得着那些能够彰显他荣耀的器皿。而今天这个关键在于我们有一个责任，把自己让在他的手里面，说主啊，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我们愿意把自己让在他的手里面。他不是要来约束我们，或者是管辖辖制我们，叫我们没有自由，但是你要认识到说，今天如果没有窑匠的手在那个转轮的下面，这些泥是会散掉的，成为一团烂泥的，但是在神的手里面，他扶持着你，不要觉得说神在 控制你，好像说不给你自由，其实在他的主权里面，他正在制作我们，正在改变我们。哎呀，我们说随你调度，当我们愿意伏在他的面前，你就知道说他实在有美意，不必扯，他更新我们，改变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意啊，叫我们能够像他，叫我们能够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我们唱一首短诗哈，在我们短诗集里的283首，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弟兄姐妹，这成为我们的祷告，愿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主更新我的心意，使我能够像你。叫我们有一个祷告，我们说你是陶人，我是泥土，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这位陶人的手里面，在神的手中，他来磨我们，他来塑造我们，啊，这是我们的恳求。请姊妹先为我们弹一次，很多人可能没有唱过哈，那我们听姊妹弹一次，然后我们来唱。
们向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向你。
阿门。哈利路亚！也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可以带着我们来祷告，把我们的心愿来告诉主。在2026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求主更新我们的心意，更新我们的奉献。我们说你是陶人，我们是泥土，愿我们真的是把自己交在这位陶人的手中，主啊，让你来制作我们，将我们磨成神儿子那荣耀的形象，叫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叫里面的基督能够彰显出来，真的宝贝在瓦器里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哦，主，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面前，愿你自己来制作，照着你永远美好的旨意，你来成就。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阿门。